透新闻事件背后的脉络，呈现您未必注意到的细节，挖掘表象背后更多的真相。时事解码，
5月19日，七国集团领导人呢在日本的广岛举行了峰会，会期是3天。这次会谈呢涵盖了从人工智能到能源危机等各个方面，议题主要集中在俄乌局势还有中国问题。同时呢，日本也试图通过带领西方领导人访问核爆点，推动去核化的行动。七国集团呢是起始于1975年，最初的时候只有6个工业化大国：法国、德国、美国、英国、意大利和日本。第二年在开会的时候，加拿大也加入其中，七国集团正式形成。当时这些工业国面临的问题一如现在，就是失业、通胀还有能源危机。七大国家都有2个特点：经济发达、民主体制。按照这个标准呢，西班牙原本呢应该是能有一席之地的，它的经济规模一度超过加拿大。G7 最终还是在1998年扩展为 G8， 但是新成员并不是西班牙，而是俄罗斯。苏联解体之后，俄罗斯似乎走向了民主化道路，再加上他举足轻重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，成为了这个大国集团里的一员。不过俄罗斯的成员资格呢仅仅维持了16年，在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之后，他就被排挤出这个大国俱乐部了。这里要提的是啊，每次峰会呢圆桌旁边落座的其实有9个人，因为在上个世纪80年代增加了欧盟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作为常设非正式成员。 G7 呢与其说是一个国际组织，不如说它就是一个俱乐部，没有常设的机构。它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协调各大工业国共同抵御全球性的经济问题。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， G7 集团突然显得力不从心，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希决定要召集更多国家的领导人到华盛顿开会，以更好的协调应对这场全球性的危机，于是 G20 应运而生。这是一个包括了中国、印尼、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20国集团。在 G20 成立之后的10多年呢， G7 的角色就受到了质疑，这个富国俱乐部的代表性也就越来越弱。在成立之初，七个国家堪称是巨头，占据全球经济超过70%。半个世纪之后啊，他们的经济占比已经缩减到40%，甚至有机构统计认为，金砖五国的 GDP 占比已经超过了 G7。相比之下 ，G20 似乎是一个更理想的国际间协调平台。那这个20个国家占世界经济的80%以上，占国际贸易的75%，占世界人口的60%。但在2022年呢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，G7 和 G20 的角色随之也突然改变。G20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存在，在俄乌问题上难以达成一致，陷入僵局。G7 则在俄乌战争之后扮演着协调一致对俄罗斯制裁的角色。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 ，G7 应该从应对经济危机的平台转变为应对非民主势力的协作平台，从 G7 扩展为 D10。包括澳大利亚、韩国和印度。第一呢，代表的就是民主。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把今年的 G7 峰会放在广岛，2个好处：一，这是他的选区，可以提升自己的政治影响力；第二，没有比广岛更合适的地方来讨论去核化。在七国集团中，有3个国家拥有核武器：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。数据显示，美国现有核弹头5244颗，法国和英国呢，则差了一个数量级，分别拥有290颗和225颗。其他的 G7 国家虽然没有核武器，但是他们要么有美国部署在当地的核武器，要么是处于美国核雨伞的保护之下，其中包括离中国和俄罗斯都很近的日本和南韩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岸田文雄全球无核武的倡议显得不切实际。国际反核武器组织也向 G7 喊话，当前核威胁的级别如此之高，要求大国们采取切实的行动，而不是一份空泛的声明。
时事解码由新闻部编辑制作，感谢收听。